主后2009年7月25日怀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象征纪念后变质。
遮挡你的爱，你的爱从亘古直到如今，要到永远，你都爱我们。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牺牲的爱成我们一生的帮助，也从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愿你的爱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也打开我们的心去感受到你的爱，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宝贵。愿我们的人生当中，愿我们所行的道路有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以外，也让我们也会学会去分享这份爱，让更多人体验到这份的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也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啊到末了都有主你的祝福在这其中。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虽然下雨天，但是很高兴依然看到各位一起来敬拜上帝。虽然是星期的晚上，但是大家都依然用一颗愿意跟愿意一起来认识上帝的心，一起来这敬拜。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34节。或许这你已经很熟，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直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病患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去的是我来的时候再安排。看到最后这几句，或许你会觉得蛮怪的哈。保罗说：“这个其余的事等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保罗有意再次回到哥林多这个城市去这个教会去分享，他们再次的想要到他们当中。这封信是保罗他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市去做传福音以后，他离开以后所写回来的一封信应该大家都有听过了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互相争端以外，他们还在这个爱餐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有人带来的东西没有分享就开始吃了。原来的好意教会的爱餐是要让大家互相从家里带东西来，可以一起分享，可以在那边享用。上次我应该是上上礼拜7月11号那个礼拜如果你有来的或许你大概可以知道，没有来的没关系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有提到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提到了每个礼拜之后有爱餐，但是呢这些有钱的人或者是这一些自以为高傲的人，他把带了好东西来教会，原来教会的好意是可以大家一起在聚会后分享，可是这一些人后来就不愿意跟那一些比较穷困的人或者是这一些带来东西比较差的人分享，所以保罗就非常的愤怒生气，就写了这一封信告诉他们，原来在教会里面分享是通过上帝给我们的爱彼此在教会里面分享，但是现在他们在吃喝当中却已经发生了一些自以为我的东西比较好，我就跟那一些跟我差不多的人分享，所以保罗有一点这个对他们在信仰上这个问题有一些生气，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然后接下来保罗就引用了这个耶稣当时候要上十字架之前被卖的那一夜所说的，他说：“我传给你们的，就是从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所做的一样，用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血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他的身体被钉，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再次来规劝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们，在他们的爱餐上面以不至于因为自己的骄傲而引发了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一封信来再次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他们在吃喝的时候要学会彼此等待，要学会彼此分享。所以在33节里面他说：“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因为有人啊去教会了以后就开始怎么样，自己享用带来的东西而不与别人分享。所以保罗写份这封信说，若有人吃，在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在聚会的时候自己取罪，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不然就是等所有的人还没到他就开始吃喝。好，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再次的思考在教会当中那种彼此的爱跟彼此的分享。但是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是在讲到圣餐，很多人对圣餐对这个洗礼有很多的不明白，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用的题目叫做象征纪念或变质。这也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的一啊这些啊宗教改革家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啊分这个就分家了这样。原来他们是同心合一，从这个天主教改革，但是后来他们啊因为这些圣餐的问题也引发了他们之间当中意见的不同，而引发了他们各取他们所要的，而啊各取啊各自成立自己的派别。所以我们知道今年我们在庆祝谁的500周年，谁啊？加尔文哈，因为加尔文是我们啊长老教会这个派别的这个源头哈。那当然他们之间跟这个马丁路德啊，跟这个慈运里，跟当时天主教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在圣餐当中。那我借着今天保罗在这里啊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提醒当中，我们也一起来思考，在我们的啊生活，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在讲洗礼，我们在讲这个圣餐的时候，到底我们认识这些多少。什么叫圣礼？圣礼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只有两个，一个叫做圣餐，一个叫洗礼，只有两个。那圣礼的意思是一种表记，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印下他对我们的应许，来支持我们软弱的心信心。所以我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证明我们对他是存一个虔诚的心。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表明我们愿意啊，在洗礼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自己愿意将上帝成为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也在众人面前表明我的信仰是跟从耶稣基督，这就是所存的虔诚的心。那这在我们的圣礼里面有三个要来思考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自己而言，对你自己啊，一个基督徒而言，你的生命是表明我对上帝的一个回应，也就是上帝的印记在你生命当中。第二个，从上帝而言，是借着这个记号，我表明在耶稣上帝面前跟众人面前表明我的信心，透过上帝来帮助我。第三个，借着这个圣礼表明我的虔诚。所以这三个是在圣礼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个人的你的个人与上帝对你的印记，再来是众人在众人面前你自己的宣告，我要将一生一世跟上帝同行。就像婚姻一样，你在众人跟上帝面前告诉众人跟上帝说，这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有这个意思，是一个节约的意思。好，这就是圣礼的意义在这里。但是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圣礼当中，或许跟其他的教派不一样啊。天主教有七个圣礼，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啊，要很清楚的来分别啊。所以基督教的圣礼只有两个，我刚刚说了一个是什么？洗礼，表明我的一生当中让上帝成为我的主。第二个圣餐，是我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啊分享他的生命、身体跟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再一次在圣餐当中怎么样？再一次来跟主同行。所以等一下我们提到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种说法，有一种是象征的说法，有一种是纪念的说法，有一种是变质的说法。那到底我们啊改革中长老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在吃圣餐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智来面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教会的变迁当中，原来过去啊，过去的教会从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以后，那教会就开始成立， 就在使徒行传，我们上次也提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啊，这些耶稣升天以后，这些人聚集，然后成立当时候的啊早期的教会，慢慢的啊，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啊罗马帝国的他们的整个国教，也就是所谓今天的所谓的天主教啊。那天主教呢啊之后开始有一些教会又变更，有基督圣教，有东正教，有这个俄罗斯巴尔干岛的这些基督宗教，后来是1517年之后宗教改革，我们称为新教。所以有人把天主教叫做旧教，把基督教叫为新教，这是当时候的啊，从1517年之后的分别。所以旧有的大概都叫啊旧教，就是天主教。那从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派别跑出来，比如说啊，我们所知道的路德会啊，这个长老教会、英国的教会，或者是卫斯理啊、贵格会啊，摩门教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可是它也是一个比较变质的一个基督教啊。还有这个当时候的这个浸信会、长老会，或者是重洗派哈，而且再洗派哈，其实也叫做重洗派啊，或者路德会。其实现在有更多，还有越来越多的教派产生，但是这些啊旧教跟新教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宗教改革1517年马丁路的宗教改革以后这个区别。那所以这个新的教派里面大概都是用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经典啊66卷圣经为经典，这个都是属于新教。但是发展出比这个经典更多的，比如说摩门教，或者是这个召会，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哈，这个都一点点开始跑出了另外一个自我的思想，而不是以这个经典啊第二次大公会议所成立的经典，这个都是属于啊我们说的比较偏向于自我的一种啊中心的宗教，也虽然是基督教，可是它有一点点偏离的基督教原来的性质。那天主教或旧教就不太一样，它的经典比我们多出了啊六卷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玫瑰经，这就是旧教的用法。那不管如何，这些都是从耶稣基督他来啊到世上来传福音以后所成立出来的啊这些教会，然后按照分门别类，他们成立这些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意义的教派。那我今天大概只要提到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的长老教会新教的部分，一个是啊旧教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今天比较重要的要跟各位来分享，就是当我们在每次守圣餐的时候，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思，用什么样的意念来守这个圣餐。因为保罗今天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的心思跟意念，那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各位，当我们每次在守圣餐的时候，或者你有机会长大要守圣餐的时候，到底你用什么样的心思意念来思考我跟上帝的关系。那我今天要讲旧教天主教，我也介绍一下天主教，他们有七个圣礼啊，他们七个圣礼包括为婴孩洗礼，包括坚信礼，就是也是我们啊长老教会其中一个的坚信礼。那再来是圣餐，再来是告解，再来是受旨，再来是婚礼跟抹油礼，哦，他们总共有七个。那七个他们的认为七个圣礼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出生到你的这个坚信自己要把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第一个，到啊每一次守圣餐跟神的关系，然后你生命当中或许你会啊犯罪，你要去跟神父告解，哦，当这个神父要啊被受旨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啊受旨礼，也是一个圣礼。那婚礼啊，两个人在教会里面结婚也是算是圣礼。还有啊抹油礼，就是一个祝圣的礼，我们都把它称为是圣礼。但是基督教里面我们的使用只有两个圣礼，我刚刚说过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我们就只有两个。婚姻或许离婚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些啊，我们基督教里面只取两个圣礼。所以 有人或许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人问你说，那你的我们基督教的圣礼有哪两个啊？记得这两个，除了牧师能去啊做这个事情以外，其余的人都不可以。一般我们生活当中，像在天主教里面，或许只有牧师可以啊，神父可以啊帮忙这个可以主持婚礼。但是在我们一般人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不一定是牧师主持婚礼都可以，长老也可以，一般的人也可以。在我们教会当然大部分都是用牧师，但是在天主教里面一定是神父，因为他们是很神圣的婚礼。那当然婚礼不是在基督教不是说不神圣，而是说啊，这个婚礼是啊人跟人之间在上帝面前的立约。所以基督教两个很重要的礼是洗礼。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洗礼是借着水让我们的生命归入基督，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成为上帝的儿女。洗礼在耶稣以前，或许有人说，那洗礼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洗礼在耶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一种礼仪，它是从四福音里面，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马太、马可、路加里面，耶稣受洗是谁的？在谁的手下受洗？耶稣在施洗约翰的手里受洗，那表示说，在耶稣出生以前，这个洗礼就已经存在。洗礼是洗净我们的罪，是通过水洗净我们的罪，表明我们的罪被洗净。在旧约里面，好像没有很清楚的提到洗礼这件事情，但是旧约里面其实也表明了，当时候当他们的罪要被洗净的时候，也是一种洗礼的意义。所以你看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乃曼，这个乃曼将军，这个先知说他得了这一个麻风病，他说我怎么样得到洁净？他说你去这个啊这个河里面去洗七次，他就真的按照先知的话，就去这个河里面洗了七次，他得洁净。或许这个没有很清楚的，好像是说到啊，像这个我们今天的洗礼这么严肃，但是那个洗礼也在表明一种罪被洁净的意义。后来到了新约时代，才强化把这个洗礼是表明到我们是洗礼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所以洗礼不是在这里说啊我愿意就可以了，或者是啊我这个我承认耶稣基督这样就可以了。洗礼是表明我的这个人归入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在上帝跟众人面前的一个表明，是上帝的一个印记，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神里面得到洁净，也得到归属在上帝的名以下。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他写的哥林多前书一章里面，他也提到他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他说到当时候的摩西说，我们的祖先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看起来好像没有很清楚的说明什么，但是当时候保罗的意义是，上帝通过这个过红海，在这个云底下被啊上帝的百姓让上帝遮盖，不被这个太阳晒伤，不被这一些啊这个埃及的军兵啊杀死。这种情境通过过红海来洗净他们，拯救他们，这是一种洗礼的意义。或许没有很像我们今天这么明显说要站在这里然后表明清楚，但是上帝通过很多的方式在拯救我们的生命。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更清楚的是通过十字架的意义，通过宝血的意义，让我们生命应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在谈到的洗礼，是一种归入神的名，让自己的生命归入神的名。第二个，我们的圣礼是圣餐。我这个啊上礼拜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哈，因为啊我跟我们的合唱团去美国啊密苏拉这个地区哈，美国蒙大拿啊这个有一个第二城市就是密苏拉啊，那我们去 那天礼拜天早上，我们去到那个教会，然后是一个圣公会，它是属于基督教的哈。那它有一它的仪礼仪式有一点像这个天主教。那一天，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守圣餐。那我这个，因为我的寄宿家庭的妈妈是天主教徒，他就问我哈，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他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吃圣餐？他是天主教徒，到基督教来，所以他 confused 一下，他觉得我可不可以吃圣餐哈？那我有跟他分享一下，说我的经验，如果是啊这个基督教到天主教的礼拜堂去，大部分的天主教的教会都会容许我们吃圣餐，但是这个天主教到基督教来啊，不一定教会的人就能够接受他吃圣餐啊。如果是我们，应该是能接受了啊，但是有一些教派是不容许啊。后来我就去找了牧师哈，是一个代理的牧师，因为牧师去度假哈，另外一个牧师，一个退休的牧师女牧师来，我就跟他问了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可以接受啊天主教徒守圣餐，因为他如果已经洗礼了，啊，他都可以吃哈，但是他也说如果没有洗礼也可以吃哈，很不一样的意义哈，后来。守圣餐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团员都坐在前面，我们的团员有一些不是基督徒哈。那在守圣餐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上来了，那他们有一个啊，他们都是要到最前面去领圣餐哈。那他们的一个应该是执事哈，因为站在前面安排这个人走进去守圣餐的地方，他就跟我们的团员说：“你怎么去 enjoy 一下哈？”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孤独哈，你应当去什么，应当去 enjoy 这个圣餐，这样要去跟这个去在神的国度里面去跟神同行，这样去守圣去吃圣餐哈。那因为我之前有跟那个我们团员说哈，说一般来讲没有洗礼是不可以这样，但是那一个人就跟他说你可以 enjoy 在那个里面哈，他就去哈。到底圣餐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谁可以吃，谁不可以吃？哈，这个是我最啊，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的长老会的体制里面比较不一样哈。我先把这个圣餐在这个意义先提到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其实圣餐到底谁可以吃，谁不可以吃？哈。圣餐或称为主的晚餐是今天我们的啊这个我们保罗他用这样的方式觉得说每一个人应该去分享，为什么你们不分享？所以圣餐里面其实是啊从这个逾越节开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逾越节的由来，然后延续到新约时代，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那最后晚餐也是耶稣设立的，是为要救赎人，所以通过最后晚餐当中耶稣分享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他说这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杯啊，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为了要什么？纪念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始祖加尔文他提出是通过圣餐每个信徒可以跟基督连结，通过圣餐在圣灵里面怎么样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灵在。我再讲一次我们的圣餐的意义，加尔文他认为通过圣餐每一个信徒可以跟耶稣基督连结，通过圣餐在圣灵里面实地的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灵在，这是加尔文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吃这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在感受到圣灵的临在，是通过守圣餐的时候与主同行。所以加尔文认为在圣餐当中的饼跟酒是什么？是因着牧师的祝福，然后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吃的这个饼跟杯当中，让上帝临在我们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体验。那这一个天主教呢，我把这四个稍微分别一下。天主教认为这个神父或者是牧师他祝祷以后，我们所用的这个饼跟杯已经变质了，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宝血。这是这个天主教的使用的方式。那这一个路德会，也马丁路德，他认为应该是同质说，也就是说，当牧师祝福以后，这个饼跟酒的成分没有变成耶稣基督的临在，但是耶稣基督确实临在这个饼跟酒当中，两个是同时并行的。那慈运礼，也就是开拓了浸信会跟门诺会，他认为是一个是纪念说。他说基督不论在字面上或灵意上都没有临在这个饼跟这个杯上面，他其实是在我们在纪念耶稣的死跟他的宝血。但是我们的改革宗长老教会马丁路德这个加尔文，他认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牧师的祝福，我们的吃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在领受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去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行的，也能够体验到耶稣基督亲自的爱临在我们当中，他所赐的恩典要赏赐给每一个人。所以这个圣餐是滋润我们的什么灵命，让我们跟基督同在。一样我们在吃这个饼跟这个杯，但是我们在什么，我们在感受到耶稣基督永远的爱跟他的恩典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有变质，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所以到底是哪一个说，我想不是那么重要，只是让我们各位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感受是，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不是给谁，不是只有给某种来到教会的人而已。耶稣基督的爱应该是赏赐给每一个人，耶稣基督的爱应该是赐下给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可以去领受这份恩典。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的团员里面他这个教会的人也让他跟他说，我不是教会的人，但是这一个管理的人跟他说，你可以去 enjoy 去圣餐。在我们的长老会是不行的。为什么长老会不行？那大概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过去当这个基督教传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圣餐的不了解而误用，或者是这个觉得随便都没关系都可以吃，而怎么样，而让圣餐的意义，让它的本来很重要的意义就变成了好像无所谓。所以我们就有设立，当你受洗以后，是成人的受洗以后才可以享用圣餐，为了让它变成一个比较神圣化跟区别，而不是说没有受洗的人就不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其他的教派也有一些是，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个教派的人，你也不能够用这个圣餐，因为你不属于我们这个教派，你的洗礼我们不承认。所以这样跟各位提醒，就说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在保罗他在提到耶稣基督的圣餐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是彼此分享，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彼此分享。虽然我们今天有我们长老教会有我们的礼仪，但是这个礼仪只是一个为了要让这些避免不认识圣餐的人，或者不认识这个信仰的人混淆这个圣餐而做一个仪礼，也不是说非得不可以，只是为了要让这个圣餐的意义让他能够非常的清楚 跟神圣，避免这些还没有受洗的人啊，或者是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就啊把这个圣餐当作是随便啊。所以圣餐是给每一个人，就如同保罗他提醒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彼此分享的生命，透过彼此生命啊，透过彼此的分享，让耶稣的爱跟恩典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这份爱里面去感受到分享给周围的人。原来耶稣基督的意义是这样的。保罗提醒更多教会的人，不再是自私的，不再是占为自己有的，或者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高。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加尔文他认为，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赐下，保证他的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他属灵的义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使我们人跟基督同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论是象征说，或者是变质说，或纪念说，我想都不是那么重要，只是提醒各位，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他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就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叫做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当作活祭。当我们不论是受洗了没有，我们只要把自己摆上，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都可以领受。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摆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神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活着。把我们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受洗了没有，我们都第一个心思要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把自己在神的面前摆上，因为唯有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才有意义。唯有我们摆上的时候，当不论是我们有没有领受圣餐，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才会与我们同在。自己的心思摆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单单专注于神，让我们单单归属于神。
更新，求你接近。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您，你通过十架的恩典，让我们领受到你的恩典，跟领受到你的爱。今天我们到你面前了，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到你面前，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因为我们要单单归属于你，因为唯有你在你面前，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份恩典跟自由。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了一切，除去我们的罪孽，除去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与基督连结，让我们与父神复合。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所赏赐的，因为你十字架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活着的是享受你这些恩典。我们这些信的人在你面前再次感谢你，你更新我们自己，就像如同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他们得着了生命，他们得着你的生命，却不知道如何去分享你的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认识你的时候，也能够学会如何去分享你的爱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因为那些人渴慕你的爱，因为他那些人还不知道真正的爱在哪里。主，让我们能够去分享这些爱，让那一些还没有听见人渴慕你的爱的人，能够让他听见主你的爱。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恩典不只单单属于我，不单单属于一些人的，是你为众人舍下的，是属于大家的。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思意念，去分享这份爱。愿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就像你一样为众人所舍的，那是真正的爱。也叫我们学会跟随你的脚步。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没有，我们就一起起立啊，跟哥啊周围的人一起请安哈。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